啊，今天早上能够见到大家回来崇拜是一个恩典。
今天上午可以看到大家回来崇拜是一个恩典。
请大家为香港祈祷。
请大家为香港祷告。
我相信我们人无能为力。
我相信我们人无能为力。
我们只能够在祷告里面托住香港。
我们只可以在祷告里面托着香港。
刚过的十月一号。
刚刚过去的十月一号。
我和几位会友呢连同一班的义工呢大概有十个人呢就去了这个的石壁监狱那里探访。
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几个义工呢大概十个人呢到石壁监狱那里去探访。
那里是一个被视为一个高度设防的监狱。
那里呢是一个被视为高度设防的监狱。
事前呢就负责人李牧师跟我们讲呢里面的都是终身犯啊或者是坐监超过二十年以上的人。
事前的负责人李牧师呢告诉我们当中呢都是一些重犯坐监狱超过二十年的一些监犯。
所以我们要入到去呢就我们都数不清经过多少铜的铁门才能入到去。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我们都数不清经过多少道铁门呢才可以进入。
突然间呢就处身好像监狱风云那个电影情节里面。
突然好像出身在监狱风云那个电影的处境里面。
见到啲朋友就穿着咖啡色的囚衣啦。
看到一些朋友穿着咖啡色的囚衣。
有些没穿上衣的呢就露出很多那些纹身。
有的没有穿上衣呢就露了很多的纹身。
当然他们没有唱人生于世上有几个没有唱那些歌的。
当然他们没有唱刚才牧师唱那首歌。
我们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改建的一个宗教室的里面。
我们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改建成一个宗教室的房间里面。
陆续续来了大概有四十位的朋友。
陆续续的 来了大概四十位的朋友。
我们聚会的时候是锁上的。
我们聚会的时候门是锁上的。
即是说那些朋友和我们十个义工一起锁一间房里。
就是那些朋友呢跟我们这十位义工呢我们是锁在一间房间里面。
阿汉明呢就好像赞美之泉上了身咁样即哇即
汉明呢好像赞美之泉上身一样就是带着非常的兴奋带敬拜。
咁就我哋有个我哋嘅义工同嗰啲囚友呢就临时组成咗个嘅乐队喺度和唱。
我们的义工呢和那些囚友呢我们临时组成一个乐队呢在那里合唱。
你很难想象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最没有自由的地方我们却可以自由的敬拜主。
你很难想象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我们却可以很自由的敬拜我们的上帝。
那我被安排分享信息。
我们安排分享信息。
你知输人不输阵嘛。
你知道输人不输阵。
那牧师就为了壮大声势。
牧师为了壮大声势。
我就说我在外面认识四个杀人犯。
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外面认识四个杀人犯。
抬高啊自己的身价。
把自己身价抬高一下先。
其中三个信了耶稣。
其中三个信了耶稣。
都提前释放了。
都提早释放了。
到处为主做见证。
到处为主做见证。
那分享完之后我们就分小组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和祈祷。
分享完之后我们就会分小组呢大家有些分享祷告。
其中一位朋友来拍拍我。
其中有个朋友来拍拍我。
牧师你讲正话那几位我都同我在另一个监狱那里坐过监的。
他说牧师啊你刚才讲刚才那几位呢我都曾经跟他们在监牢里面一起坐过监。
他说你之前呢就识四个杀人犯嘛。
他说您之前就认识四个杀人犯。
今次你叻了一次过认识三十几个。
这次你棒了一次过认识三十多个。
原来里面呢几乎全部都是杀人犯。
原来那里面呢几乎全部都是杀人犯。
最短那个呢三十岁都坐十二年监。
最短那个呢三十岁已经坐了
十二年
监狱。
另一个坐三十七年。
另一个呢已经坐了三十七年。
他们等着社会给你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
他们等社会给他们改过自身的机会。
离开的时候我每人给你一个个拥抱。
离开的时候呢我每个人给了一个拥抱。
鼓励他们靠主可以尽快可以有机会可以见面。
鼓励他们靠主可以尽快可以出现。
事后想一想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呢
事后想一下若不是主的恩典。
这些人是绝对令我们惧怕的。
这些人呢是绝对令我们惧怕的。
原来里面有一位的朋友。
原来里面有一位朋友。
老一辈我们可能会听过那个事件。
老一辈呢我们可能会听过那个事件。
就是所谓的雨夜杀手。
所谓那个雨夜杀手。
他都坐在里面。
他也坐在里面。
我想如果以前可能融了我都没顶。
如果像以前可能把我们融掉都可能。
我们很难就是在共处一室去一起的分享。
我们很难去共处一室一起去分享。
原来无论点穷凶极恶的人，
原来无论多么穷凶极恶的人，
在上帝的里面都需要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上帝里面都需要一个改过的机会。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进入去约拿书，
如果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进入约拿书，
你就明白上帝那个怜悯的心肠，
你就会明白上帝的怜悯的心肠。
在心理学有一些的研究，
在心理学有一些研究，
研究一些不是很成熟的人，
研究一些不太成熟的人，
特别他的年纪已经是成年人，
特别他的年龄已经是成年人，
但性格和心智仍然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
但是他性格和心智呢依然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
我们称这个叫巨婴性格，
我们称这为巨婴性格，
即是一个长不大的婴孩，
就是说一个长不大的婴孩，
他们充满自大自恋，
他们充满自大自恋。
对巨婴来讲，
对巨婴来讲，
全世界都要以他为中心，
全世界都要以自己为中心，
所有人的想法都要以他做依归，
所有人的想法都要为自己
做依归，所有人都要为他做服务，
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做服务。
他的性格偏执，
他的性格偏激，
不达到他的目的绝不罢休，
不达到他的目的的话绝不罢休。
如果人家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
如果别人没办法满足他的需要的话，
他就会迁怒其他的人，
他就会迁怒别的人。
或者呢，如果我过得不好，
或者我过得不好，
我就全世界要陪我一起过得不好，
我就要全世界陪我一起过得不好。
如果我们从巨婴的性格的话，
如果从巨婴性格来说，
我相信约拿是充满这种巨婴的性格，
我相信约拿呢是充满这个巨婴的性格。
他作为一个神呼召的先知，
他作为一个神呼召的先知，
他是一个神的代言人，
他是一个神的代言人，
他只不过因为不同意上帝给尼尼微人有一个改过的机会，
他只不过是不同意上帝给尼尼微人一个改过的一个意象，
他呢就反驳人为主，
他就反驳人为主，
上帝都要看他的面色，
上帝都要看自己的面色，
他又远走他方，
他就远走他方。
所以开始一章四节呢，就那个场景是由约帕的码头转到这个海上，
所以一开始的一章四节呢是由约帕的码头呢转到海上。
你知不知道在古代航行呢是累积了千百年那个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经验。
你知道古代的航行呢也是累积了千百年呢对大海的一种的经验。
中国人都说嘛，行船跑马三分险。
中国人都说行船跑马三分险。
所以我们每次出航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一个精心的计算。
所以我们每次出航的时候呢就经过一个精心的计算。
累积过去的经验，知道这几个月那个的天气的变化。
累积过去的经验呢知道这几个月的天气的变化。
确保人和货物可以成功抵达目的地，
确保人和货物呢可以成功抵达目的地。
所以四节那里一开始呢有一个很戏剧化的转变，
所以四节这里一开始呢就很戏剧化的改变，
突然翻起那个狂风巨浪，
突然翻起狂风巨浪。
那个狂风的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摇撼啊，
狂风的原来意思是摇撼。
这里呢就将那个风呢就变成一个图像化，
这个把风呢变成一个图像化。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呢，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好像一个的妈妈，
就像一个妈妈
对着一个不俏的儿子，
对着一个不俏的儿子，
他又非常之烂赌，
他又很烂赌，
将所有的家当都输晒了，
把所有的家当都输光了。
所以那个妈妈有一天就好像揸住过自己的仔那个的那个的肩头，
所以有一天的妈妈就像紧紧的抓着他儿子的肩头，
他就摇住他，
就饶着他。
仔
呀，
你醒下啦！
就说儿子，你快醒下，
你不要再沉迷啦，
你不要再
嗱这个咁嘅形容大概就系当时嘅风浪对呢只船。
这个就大概形容当时的风浪呢对这艘船。
所以甚至连嗰只船咧都变得好似有人性咁样。
甚至好像这个船呢都好像变得有人性一样，
他知道自己快要破裂了，
他知道他自己快要破裂了，
陷在一个极度的危险的光景
当中，现在一个极度的危险的光景当中。
大家要明白那些一直靠海为生的这些船员呢，
大家要明白一直靠海为生的这些船员，
所谓见惯大风浪，
所谓见惯了大风浪，
他突然间眼见这个狂风巨浪呢，
他突然眼见这个狂风巨浪
已经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航海的经验，
已经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行海的
经验，他意识到他们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意识到他们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圣经形容他们惧怕，
圣经里面形容他惧怕，
他们果断做了两个的决定，
他们果断了做了两 两个的决
断。第一个就各人哀求他们自己所信的神。
第一个就是个人哀求他们自己所信的神。
我们按研究呢，这些船大部分是腓尼基的人。
我们按研究呢，这些大部分船呢是腓尼基的人。
他们信奉巴力。
他们信奉巴力。
所以他们求救的可能向巴力去求救。
所以他们可能向巴力去求救。
因为知道巴力是掌管这个大自然。
因为他们知道巴力是掌管这个大自然。
基于求生的本能呢，
基于求生的本能呢，
后来他将第二个做的决定就将船的货物全部抛下落海。
第二个决定他们把船上的所有的货物呢都抛进大海。
这个动作令到那个船身食水呢可以减轻。
这个动作呢令到那个船身呢整个身可以减轻。
那些水就没那么容易涌入那个船舱。
那个水呢就没那么容易呢融入
船舱。他这个行动意味着他们损失惨重。
这个行动呢意味着他们损失惨重。
当船上的水手忙于自救，
当船上的水手呢忙于自救的时候，
想尽办法来保命，
想尽办法去保命的时候，
但你发现呢，约拿却是麻木不仁。
但你却发现呢，约拿呢却是麻木不仁。
他下到船舱，
他下到船舱，
在船舱里面呢就睡觉，
在船舱里面他睡觉了，
同甲板上面那种哇那种在拼命形成两个好不对等的一个图画，
跟甲板上面那些拼命的形成一个很不对等的一个图画。
你留意约拿是希伯来人，
你留意呢约拿呢是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是一些游牧和耕种的民族。
希伯来人呢是游牧和耕种的
即是说他们不是土海为生的，
就是他们不是在海上为生的。
他们对那个风浪应该是更加的害怕的，
他们应该是对风浪呢是更加的害怕的。
所以当时约拿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在船舱里面睡觉，
所以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约拿可以在船舱里面睡着了。
当狂风巨浪，
当狂风巨浪，
水手搏命的在同这些风浪挣扎的时候，
那些水手呢拼命跟这些风浪呢挣扎的时候，
大家万众一心希望可以即是求全，
大家万众一心呢希望可以求全，
有人尝试控制着船只，
有人尝试呢控制那个船，
有人向他们所信的神明祷告，
有人向他们所信的神去祷告，
有人吩咐听船长吩咐将货物抛落海中，
有人听船长吩咐呢把那些货呢抛到海里面。
你见一连串风声浪声人的呼救声船长吩咐船员的工作声，
你看一连串的风声海声人的呼叫声和叫船长的声音，
还有呢那些即系全员祈祷嘅声音，甚至乎绝望嘅呼声。
还有那些传人祷告的声音，甚至是绝望的声音。
第五节咧有一种最唔协调嘅声音。
第五节呢有一个是最不协调的声音。
呢度形容呢度咧就形容约拿系一个沉睡嘅人。
这里形容呢约拿呢是一个沉睡的人。
原文呢就系鼻鼾声。
原文就是鼻鼾声。
广东话就即系瞓到只死猪咁样。
广东话就像睡到死猪一样。
即系话你其实你可以想象喺嗰种海浪翻腾嘅里边。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海浪翻腾的里面。
一个正常冇办法可以安然入睡嘅。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没办法可以安然入睡的。
鼻鼾声都就算顶嘈都喺嗰个时候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声音。
那个鼻鼾声呢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呢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声音。
是一个极不协调和极讽刺的声音。
但是一个极不协调和极讽刺的声音。
鼻鼾声表示呢是一种同现实脱离。
鼻鼾声呢表示呢跟现实的脱离。
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天地。
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他对周围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逃避。
他对周围呢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逃避。
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基本上呢种咧系近乎一种我哋认为系病态嘅表现嚟嘅。
基本上呢，这是我们形容是一个病态的表现。
如果唔系，有乜可能可以瞓得着嘅？
如果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睡得着？
所以崇拜能够瞓得着都系一种艺术嚟嘅。
所以崇拜可以睡得着呢，都是一个艺术来的。
在教会瞓咧好过喺屋企瞓啦。
在教会睡呢，比在家里睡要。
但有时候我谂下，以基督徒好多时好多人都似约拿咁样。在这里沉睡，
但是我想呢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呢就像约拿一样在这里沉睡。
我讲的是在信仰里面沉睡，
我指的是在信仰里面的沉睡。
他对周围的事不闻不问，
他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
他对教会的事不闻不问，
他对教会的事不闻不问。
他对神的国度的事不闻不问，
他对神的国度的事不闻不问。
反正无论教会发生什么变化，
反正无论教会发生了任何的变化，
无论弟兄姐妹怎样疲于奔命去应付那些侍奉，
无论弟兄姐妹怎么样疲于奔命那么去应付的侍奉，
他就好像约拿一样，
他就好像约拿一样
找个角落，
找一个角落，
自己在那里睡觉，
自己在那里睡着，
其他一概不理，
其他的一概不理。
你留意一开始一章上帝呼召约拿的时候叫他起来，
你开始一章上帝呼召约拿的时候叫他起来，
但是在这里个船长就好像代入了上帝那个角色，
但是在这里呢，这个船长呢好像堕入了上帝的角色。
在第五节那里就说，这沉睡的人啊起来，
在第五节就说这沉睡的人啊起来，
连一个外邦的船长再次用上帝呼召的说话叫这个约拿起来，
连一个外邦的船长呢再次用上帝呼召的方法呢就把叫再一次叫约拿起来。
嗱，好讽刺嘅就系话呢啲约拿睇唔起，认为一文不值嘅外邦人。
很讽刺呢，这个约拿呢看不起这些一文不值的外邦人。
但系咧，佢反过来系请求约拿向佢自己所信嘅神嚟祈祷。
但是他们却反而呢反过来呢请求约拿呢向他所信的神呢祷告。
第六节，请读出。
在第六节这里说。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这个沉睡的人有另一个翻译，
这个沉睡的人呢有另外一个翻译，
他就说你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是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人来的，
你是不是人来的，
你还在睡觉，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睡觉，
就是大祸临头你还在睡觉，
就是说大祸临头你还可以睡觉，
而且呢这里用紧那个起来这个的命令词呢，
而且这里在用这个起来这个命令词，
是之前神向约拿所用的命令词，
是之前神向约拿所用的命令词。
你留意呢就约拿就否定神的主权，
你留意呢约拿是否定神的主权，
他认为神对善待利利未人是一个不公义的抉择，
他认为神呢善待利利未人呢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决定，
但这些外邦选手呢却是尊重神的主权，
但这些外邦选手呢却是尊重神的主权，
他说或者神顾念我们，
他说或者神顾念我们，
我们不至灭亡，
我们不至灭亡，
他没有强神所难，
他没有强神所难，
他尊重神的主权，
他尊重神的主权。
留意其实由这个的约拿上了船之后，
留意呢在约拿上了船之后，
他一路是保持沉默的，
他一直呢保持沉默，
甚至无船主叫他起来了向你的神祈祷了，
甚至船长叫他起来了向你的上帝祷告，
似乎他都好像没什么反应，
似乎他都没有什么反应，
结果呢就按当时那种的习俗就抽签，
就像当时的习俗那样抽签，
一抽就抽到约拿是那个罪魁祸首，
一抽呢就抽到约拿是那个罪魁祸首。
结果第八节船主一连问了约拿五个问题，
结果第八节呢船长一连问了他约拿五个问题，
他问这些灾祸临到我们是什么原因，
他问这个灾祸临到我们是什么原因，
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在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是属于哪一个，
你是属于哪一个国，
你属于哪一族，
你属于哪一组，
他们尝试想了解掌握约拿的背景，
他们尝试想了解了解掌握约拿的背景。
第九节，
第九节
是约拿正式开始讲说话了，
是约拿正式开始讲话，
我们说呢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们说他不鸣则而一鸣，
他怎么形容自己呢，
他怎么样形容自己呢，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我敬畏耶和华，
那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他是希伯来人国籍有没有错，
他是希伯来人国籍有没有错，
没错，
没有错，
耶和华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也都绝 绝对正确，
耶和华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也都绝对正确，
但是他中间形容自己是怎样对神呢，
但是他中间形容自己是怎么样对神呢，
他说我敬畏耶和华，
他说我敬畏耶和华，
一个反抗神呼召的人，
一个反抗神呼召的人，
甚至乎先知的职分都放弃，
甚至乎先知的职分都放弃，
选择远走高飞，
选择了远走高飞，
他竟然大大声在人面前说我敬畏耶和华，
他竟然大大声在人面前说我敬畏耶和华。
留意船员看见狂风巨浪便惧怕，
留意船员呢看到狂风巨浪呢便惧怕，
当约拿介绍完他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些船员是大大惧怕，
当 越拿介绍完自己的身份之后呢，那个船员呢就大大的惧怕。
原来敬畏同惧怕这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原来敬畏和惧怕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却是两种不同的心境的表达。
却是两种不同心境的表达。
船员首先是对大自然那种的敬畏产生这个的惧怕。
船员呢首先对大自然的敬畏呢产生了害怕。
又听完这个约拿介绍之后，对这位耶和华神大大的惧怕。某程度他们至少是发自内心一种的恐惧。
某程度 呢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的惧怕。
有人形容呢惧怕是人类呢适应那个的环境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人形容呢惧怕呢是人类呢适应环境的一种的过程。
你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当然会惊啦。
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会害怕。
但是你对那个环境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但是当你对这个环境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你越来越掌握的时候。
你越来越掌握的时候。
你就产生一种安全感。
你就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心理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心理学呢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做了一个实验给一些小朋友，
做了实验呢给一些小孩子，
即有两张台，
有两个桌子，
上面铺了一块玻璃，
上面铺了一个玻璃，
中间是有一个好像即隔开一个的跌下去的地方，
中间好像隔开一个可以掉下来的地方，
但是那个小朋友其实在个玻璃上面爬过是完全没问题，
其实那个小朋友在玻璃上面爬过去呢其实没问题，
但是那个小朋友爬到中间看到跌下去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但是小朋友爬到中间的时候看到中间好像会掉下去的时候，
他就不敢过了，
他就不敢过了，
他就惧怕了，
他就惧怕了。
其实这个这样的实验呢是告诉别人，
其实这个实验呢是告诉别人，
人在一些陌生不能够掌握的环境里面呢，
人在陌生不能掌握的环境的里面
产生惧怕呢，
产生惧怕呢
是一种自我保护来的，
是一个自我保护来的。
世事无常，信息万变，
世事无常，信息万变，
谁能够掌握自己生命呢，
谁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呢？
这帮船员即是终身是靠海吃饭，
这班船员呢终身是靠海吃饭，
突然间在这些狂风巨浪的里面，
突然间在 这种狂风巨浪里面，
那只船只不过是非常之渺小，
那个船呢只不过是非常的渺小，
人面对大自然的威力，
人面对大自然的威力，
自己更加渺小，
自己更加的渺小。
有时候我们就问了，置身在风暴的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问呢置身在风暴的里面，
表示那个局面完全的失控，
表示那个局面呢完全的失控，
我们到底怎样去自处呢，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自处呢，
或者我们说在风暴的里面，
或者我们说在风暴的里面，
我们就体会人是多么脆弱，
我们就体会到人是多么的脆弱，
没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东西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但当我们面对风暴，
但是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
我们原来发觉唯一可以依靠只有这位上帝，
我们发觉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一位上帝。
面对风暴的时候，
面对风暴的时候，
人可以呼天抢地，
人可以呼天唤地，
要生要死，
要生要死。
其实风暴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啦。
其实风暴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但我想讲，真正的风暴不在外在的环境。
其实我想讲，真正的风暴呢，不是在外在的环境，
不是这几个月来香港的局面，
不是这几个月来香港的局面，
不是什么金融风暴，
不是什么金融风暴，
不是什么油价高企，
不是什么油价高企，
不是教育改革，
不是教育改革，
不是中美贸易，
不是中美贸易，
这些都是一些只是一些外在的诱因，
这些都是外在的诱因，
这些环境每日在变，
这些环境每天都在改变，
你怕得多少，
你怕又可以怕得有多少，
其实真正的风暴在哪里，
其实真正的风暴在哪里呢，
真正的风暴其实在船舱里面，
其实真正的风暴呢在船舱里面，
或者真正的风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或者是真正的风暴呢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
面，是人那个这里讲是胆怯，
是人这里讲是胆怯，
是我们没有那种信心，
是我们没有那种的信心，
我们信心不是表示说神一定除去外在的风浪，
我们信心不是说神一定会除去外在的风浪，
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跟风暴一起去度过，
但是我们信心，有信心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跟风暴一起去度过，
有信心不是表示外面的事 所有都受我哋控制。
有信心不代表外面的事，所有的事都受我们控制。
但当我认为失控嘅时候，
但当我认为失控的时候，
我只能够认定上帝系嗰个掌权嘅。
我只能认定上帝是那位掌权的。
信心唔系要求我哋人生冇风冇浪。
信心不是啊要求我们人生无风无浪。
而系我哋有嗰份勇气去面对呢啲风浪。
而是我们有那些勇气去面对这些风浪。
或者有时喺风暴里边，我哋嘅信仰就嚟得真实啦。
或者有些在这风浪当中，我们的信仰就会来得真实了。
冇事冇。
没什么事的时候，
基督徒可能只是一个身份。
基督徒呢，可能只是一个身份。
受浸只是多了一个会籍。
受浸呢，只是多了一个会籍。
多一份嘅祝福。
多了一份祝福。
多一个永生嘅通行证。
多了一个永生的通行证。
但风暴出现嘅时候咧，
但是风暴出现的时候，
就考验我哋呢个信仰到底系真定假啦。
就会考验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多年前有一个中国体操明星桑兰。
好多年前呢，有个中国的体操明星叫桑兰，
他在美国一次的体操比赛里面失手。
他在美国一次体操的比赛当中呢失手，
导致他下半身不能够再动，
令到他下半身呢不能再动了。
对一个体操明星来说呢，
对一个体操明星来说，
这个是比死更加残酷，
这个是比死更残酷。
后来他凭着坚毅的努力，
后来呢他凭着坚毅的努力
成功考上北京大学，
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
他仍然是下半身不能够动，
他依然是下半身瘫了，
他只能够靠装着在手里面两个支点来打那个电脑，
他只能是靠装在手上那两个支点来打电脑。
他用笑容的去面对他的人生，
他用他笑容来面对他人生。
有时我在这里想，
有时候我在这里想，
这些不信的人，
这些不信的人
可能比我们更懂得去笑看风云，
可能比我们更懂得去笑看风云，
或者比我们更懂得去面对这些困难，
或者比我们更懂得去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当第十节这些的船员听见约拿的介绍之后，
所以当第十节呢，这些船员呢听到约拿的介
绍之后，圣经形容他们是大大的惧怕。
圣经形容他们是大大的惧怕。
他们为什么大大的惧怕呢？
他们为什么是大大的惧怕呢？
因为他发现一个比大自然更可怕的这位上帝，
因为他发现一个比大自然更可怕的这个上帝，
所以他们去想尽办法去靠岸，去没有即时将约拿扔到这个海里面。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去靠岸，没有马上把约拿扔到海里面。
因为他尊重人那个生命，
因为他们尊重人的生命，
是比约拿对人那个生命更尊重，
比约拿对人的生命更尊重。
去到十五十六节，
到十五十六节，
当船员无奈的要真系要将约拿抛落海里边。
当约拿当他们无奈的真正要把约拿抛到海里面，
他们用了一个词就是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他们用的词就是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且系献祭向神许愿，
而且向献祭向神许愿。
我再一次讲要胜过风暴，
我再一次讲要胜过风暴，
我们必须要经历一个比风暴更大，我们更认定的这位的主。
我们必须要经历比风暴更大这位我们所相信的主。
我们唯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唯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力量和风暴去对抗，
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力量跟这个风暴去对抗。
我们惧怕，我们应该说我们可能会惧怕外在环境那个的变化，
应该说我们可能是惧怕外在环境的变化，
但我们更敬畏有一个比外在环境更可怕的上帝，
但我们更敬畏比外在环境更惧怕的神。
风平浪静之后，船上的人有两种态度。
风平浪静之后呢，船上人呢有两个态度，
求告他们之前他们因为惧怕求告他的神，
求告呢之前他们因为惧怕去求告的神，
但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之后呢，
但是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之后，
他们存一个敬畏的心，
他们就存了一个敬畏的心。
约拿都讲自己敬畏耶和华，
约拿都说自己敬畏耶和华，
但他们是大大的敬畏，
但是他们却是大大的敬畏。
敬畏其实是乜嘢意思呢？
敬畏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敬畏有时同惧怕一线之隔嘅啫。
或者敬畏有时候跟惧怕是一线之隔。
约瑟因为被自己嘅兄弟出卖。
约瑟呢，因为给自己的兄弟出卖。
卖到埃及为奴。
卖到埃及为奴。
后来辗转佢又成为波提法嘅总管。
后来辗转呢，又成为波提法的总管。
努力成为呢个嘅总管。
努力成为总管。
又被卖。
从被卖。
奴隶。
奴隶，
坐监，
坐监，
啊，变咗而家总管，
变成现在总管。
之后咧提到就佢嘅主母咧就色诱约瑟。
之后呢就提到他主母呢色诱约瑟。
你点样回应啊？
你怎么回应？
哇，今次发咯！
哎呀，这次发达了！
哎呀，主母睇中我咯！
主母看中我
了！哎呀，又冇人睇见！
哎呀，又没有人看见！
啊，财色兼收啦，今次
财色兼收了，这次可以。
啊他怎么做啊？
他怎么做呢？
约瑟没有被眼前美色冲昏头脑。
约瑟呢没有被眼前的美色呢冲昏头脑。
我想他都不是应该是怕坐监吗？
我想他应该不是怕坐监。
他只是讲了一句说话。
他只是说了一句话。
我岂能作这大恶得罪耶和华？
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
这个就是敬畏了。
这个就是敬畏。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我举头三尺有神灵。
我举头三尺有神灵。
我知道上帝在这里查看。
我知道上帝在那里查看。
我岂能作这大恶小恶去得罪耶和华？
我岂能做这个大恶小恶去得罪耶和华神？
最后他被诬告又要坐监。
最后他被诬告又要坐监。
敬畏是知道举头三尺有神灵。
敬畏呢是知道呢举头三尺有神灵。
有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神。
有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
神。敬畏是知道这位神是监察人心。
敬畏呢知道这位神呢是监察人心。
他看重我们的内心多过我们的行为。
他看重我们内心呢多过我们的行为。
敬畏是我们相信有一套高于社会标准的圣经的原则。
敬畏呢是有一套呢高于社会标准的圣经的原则。
敬畏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
敬畏呢是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有责任呢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敬畏是不单止我们满足了人的要求。
敬畏呢是不单止我们满足了人的要求。
我们更重要满足神的心肠。
我们更重要满足神的心肠。
敬畏是当神交付我们做一样东
西。敬畏是当神交付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不是做了那件事，
我们不是做了那件事，
我们要做好那件事，
我们是要做好那件事。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讲一种知识，一种的制度。
基督徒信仰不是讲知识，不是讲一些的制度，
是讲一种生命的经历，
是讲一种的生命的经历。
当你存一个敬畏的心，
当你存一个敬畏的心，
当你知道你所相信这位的神是大而可畏，
当你知道你信的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这种是一种生命的认定，
这是一种的生命的认定。
这个讲的不是每个星期回来坐坐，
这个讲不是每个礼拜回来坐一下，
听一下道，
听一下道，
哎呀打开圣经，
哎呀打开圣经，
就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而是我们真的想办法去活出这位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要求，
而是真是我们想办法去活出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
生命很多的无奈，
生命很多的无奈，
外面都很多的风浪，
外面都很多的风浪，
好多事令我们惧怕，
好多事情 令我们惧怕。
你知不知道一位更值得我们敬畏的上帝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位更令我们敬畏的上帝？
前美国总统的顾问，
前美国总统的顾问
尼布尔有一篇很著名的祷文，
神学家尼布尔有一个很著名的祷文，
他这么说，求主赐我宁静，
他这么说，求主赐我宁静，
去接受我不能够接受改变，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
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
求主赐我勇气，
求主赐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
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
求主赐，更求主赐我智慧，
更求主赐我智慧，
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发自内心呢？
你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发自内心呢？
你好不会不好像约拿那样言不由衷说我敬畏耶和华？
你会不会好像约拿一样言不由衷那么说我敬畏耶和华？
定义说好像这些外邦的船员，
定好像这些外邦的船员，
见到一位大而可畏的主，
看到那位大而可畏的主，
从心底里面发出这份的敬畏，
从心底里面发出这份的敬畏。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